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一代名将周亚夫因为将铠甲作为陪葬品而招致了谋反的罪名，被刘琦关在监狱酷血身亡。周亚夫死后，那些被他震慑的匈奴人开始蠢蠢欲动，穿越酒泉发兵征战。李广的出现会改变历史吗？他能不能击退匈奴，换回汉朝的安宁？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说起李广啊，的确大有来头。他出身于将军世家，陇西成纪人。他刚正勇猛的性格可以追溯到祖先李信。李信是秦国大将，以刚正勇猛闻名秦军。遥想当年，秦军攻破燕国，燕王退守辽东，李信亲自率领几千士兵一路追赶燕王。燕王被迫献上了太子丹的首级，可是李信依然穷追不舍，最后击破燕军，为灭掉燕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年呢，李信曾经向秦王嬴政许诺，只要20万大军就可以灭楚，结果大军出动，被项羽的爷爷项燕呢打得落花流水。于是李信前半生积攒的战功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只换得一个轻狂的坏名声。也许是遗传吧，多年以后，李广和祖先李信相比一点都不差，他几乎就重演了李信的悲剧。想在乱世出头，你就得有两把刷子。回头看看刘邦的三个大将军，韩信善于将兵，他吹嘘啊，带领100万战士作战没问题。彭越擅长突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英布则以胆大闻名军中，号称只要300个人就敢打5000人的仗。那李广的本领是什么呢？善射，敢打。李广刚出道的时候啊，只有14岁。景帝14年，匈奴犯边。李广凭借着良好的出身应征入伍，随军出击匈奴。那次出征啊，李广靠着祖传下来的射箭绝艺斩杀了大量匈奴，后来又做了骑郎将。吴楚造反的时候，李广因为打了胜仗被封为骁骑都尉。那一年呢，李广26岁。终李广一生无论多么卖命苦战，始终都没有被封侯，成了汉朝历史上最值得被同情的人物之一。后来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里面说了一句，冯唐一老，李广难封。李广几乎就成了千古诗意文人的知己。刘恒生前呢，曾经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可惜李广生不逢时，如果生在高祖的时代，绝对能封万户侯。事实上是李广难封自有道理，在他26岁参与攻打吴楚联军的时候就埋下了伏笔。回头看看七国之乱，刘濞之败源于昌邑城一战被周亚夫一脚踢死。事实上那场大战李广也是主要的功臣。李广打出了不要命的精神，但功绩显赫的李广得意忘形，忘了本了。他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就是私自接受了刘武赠给他的将军印。 李广的上司是谁呀？周亚夫。周亚夫的上司是谁呀？皇帝呀。这样情况不是很明白了吗？李广是皇帝的人，梁王还要皇帝敕封，他凭什么就能封你为将军？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李广居然就接受了梁王颁发的将军印，难道他不知道这不合规矩吗？李广回朝后，虽然功劳很大，可也没有获得什么赏赐，而且还降职去当了上古太守。刘启欺负李广也就罢了，这时候匈奴也来凑热闹了。李广当上古太守，匈奴天天都跑上门来挑衅，李广一忍再忍，最终还是跟匈奴打起来了。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跟李广打了这么多次架之后，匈奴人发现见过不怕死的，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曾经匈奴被智都吓怕了，现在是被李广打怕了。李广打匈奴的事引起了外交部部长公孙昆爷的注意，他去见刘启，哭着说，李广这个家伙觉得自己武力高强，跟匈奴打架都打上瘾了，万一有一天他死了，那对汉朝来说实在太可惜了，所以请陛下给他换个岗位，让他歇歇吧。刘启想想觉得说的有点道理，马上批准了公孙昆爷的请求，安排李广当了上郡太守。上古郡是前沿，上郡是后方，后方主要负责饲养战马。李广的主要任务由击退匈奴变成了保护养马场。对匈奴来说，李广是蜂王，战马就是蜂蜜，蜂蜜的诱惑远远超过了蜂王的威胁。于是就出现了前面那一幕，匈奴出其不意，没有在冬天发动袭击，反而是在六月大老远的长途奔袭啊，进入了李广的地盘，准备抢劫战马。这次袭击让匈奴获得了大批的战马，汉朝损失惨重，仅战斗死亡就有2000人。折兵2000，不是我军无能，而是因为匈奴太过狡猾。事实上，对付狡猾的匈奴还得用妙计，李广就做到了。
战功卓著的李广却在对战匈奴的战斗中遭遇了困难，损失了大批的战马。在暂时的失败中，李广能不能吸取教训？他又会用什么计策跟狡猾的匈奴部队进行作战？ 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李广和匈奴斗智的事儿是由刘启派遣的一位太监而引发的。这太监呢，按照刘启的说法是派来向李广学习军事知识的，但实际上学习是假，监督考察才是真的。要说行军打仗，那是军人的天职，拍马奉迎给皇帝端茶递水，这才是太监的分内职责。太监，你说你学什么军法？有一天呢，这太监兴致不错，带着几十个随从骑马出去打猎，不料他们在半路上碰到三个徒步的匈奴侦察兵，这两边就打起来了。没想到太监的几十个随从全被对方用弓箭射死，只剩下太监一个人逃回了军营。要说按照军纪，这太监该砍头了，但是当李广听了太监一番陈述之后说了，死了那么多人，正常。太监疑惑地看着李广，李广从容地说， 这三个匈奴兵啊，一定是草原上的神箭手，能对付这等高手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个人了。李广马上率领100名骑兵追赶那三名匈奴的射箭高手，追了几十里，赶上了。李广随即命令随从左右散开。李广非常自信，他认为对付这三个人，自己就够了。艺高人胆大呀！李广射箭有一个老习惯，就算天快塌下来了，如果他没瞄准，就绝不放箭。一放箭，对手必定中箭身亡，绝对不会失手。三个草原上的射箭高手 PK 独步天下的射箭冠军，结果可想而知。李广干掉了两个，活捉了一个。活着的那个承认他们是草原神箭手，是前来打探军情的。听俘虏的话，李广料定不久前被打回去的匈奴人肯定又开始在打着汉朝战马的主意了。既然侦察兵是走路来的，那么匈奴大军肯定就躲在不太远的地方。果然匈奴大军就在附近，李广绑着俘虏上马向匈奴方向冲去。突然眼前的大山上冒出了一个可怕的情景，大批的匈奴部队来了，人多的数不过来，至少得有数千骑兵。数千对100，李广部下的骑兵只想赶快逃命。可是李广从容地告诉部下，别慌啊，既然来了就打一架吧。部下们都很吃惊，怎么打呀？这不明摆着找死吗？其实李广跟匈奴打仗这么多年，早就对他们知根知底儿。100人对数千，你就算长了翅膀了，你也飞不走，必死无疑。但眼前这数千精骑之所以在山头冒起，陈兵列阵，目的只是观望。他们之所以观望，肯定是怀疑李广带领的100号人只是个诱饵。所以100人想逃出圈外，只有一条路可走，将计就计，硬着头皮扛到底。接下来李广下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通的命令，继续前进。李广属下的骑兵壮着胆儿往前走，走到距离匈奴大约有2里地的地方，李广又下令全体下马解鞍休息。部下更不解了，不逃还则罢了，这下马解鞍，万一匈奴杀下来，咱们不都成了肉馅儿了。李广又笑了，他说他们以为咱们会逃跑，我们偏不逃，我们不但不逃，还要下马表示不走。然而当李广下马之后，突然匈奴军纪当中奔出了一个骑着白马的将领，不用多说，这是一个企图打探情况的家伙。李广披鞍上马，率领10几骑迎面奔袭，一箭射中对方。然后李广回到队伍，再次下马，这一次更彻底，躺下了，悠闲地看着蓝天白云，让马儿随意吃草。山上那几千匈奴兵啊，眼睁睁地看着将领被杀，纵然是气得头顶冒烟，也不敢放马过来。匈奴就这样从日出等到日暮，又等到了半夜，他们还是不做动作，最后呢只好引兵撤退。殊不知匈奴守了半夜，李广等100人可是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李广起身上马，带着100骑安全地回到了大军驻地。
机智勇敢的李广以寡敌众，不战而胜，震退了敌军。可暂时的胜利并不能换来大汉的一帆风顺。 灾害频发的大汉王朝能不能挺过这接二连三的灾祸？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李广这一仗换来了短暂的和平，然而两年之后，匈奴卷土重来。公元前142年正月，中原发生了地震，一天呢地动三次。三月，匈奴再次向雁门郡扑来。曾经治都镇守雁门关的时候，匈奴把雁门关都当成了鬼门关了，逃都来不及。如今的雁门郡守冯敬在力战匈奴的时候丧了命，汉朝紧急调动骑兵和弓箭手屯守雁门关。还好匈奴只是在雁门关前转了一圈就回去了，匈奴撤军，刘启也松了一口气。此刻的刘启已经没有多少精力跟匈奴消耗了。公元前141年，汉朝的天空连续出现反常现象。首先，十月日食后又跟着月食，连续五天天空发红。12月29日，雷声轰响，太阳变成紫色。更可怕的是，天上的行星好像失控了一样，纷纷脱离轨道，到处乱窜。按照古人的思维，种种异象都在表明地上一定要出大事。果然，正月27，刘启驾崩于未央宫，享年48岁。刘启的逝世象征着汉朝一个时代的落幕，预示着另外一个新时代的登场。如果呀割断刘启的历史价值，就无法彻底的理解刘彻，更无法理解真正的汉朝。回眸历史，后人将刘启父子开创的时代命名为文景之治，司马迁对这个时代也没有多做评价，但是他的同行班固却将文景之治称为周朝成康之治之后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回首刘启的一生，你会发现晁错最不该死，被干掉了，周亚夫就是脾气倔了些，就诬以谋反。至于长子刘荣，提起来更让人心寒。从刘启登基算起，到驾崩结束，文景之治总共有38年。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38年是化茧成蝶的过程。文帝、景帝这对父子仿佛巨人扛起了黑夜的历史大门，让汉朝这只美丽的蝴蝶寻找到黎明，嗅到花香，扑向春天。翻开中国历史，要衡量中国古代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准，无非有两个。衣食温饱和政治清明，如果按照这种标准来评价文帝、景帝，他们真算得上是圣明的皇帝。据司马光介绍，文景之治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首先，汉朝政府的钱呢堆在府库里，数也数不清，花都花不完，连穿钱的绳子都烂了。其次，全国各地的粮仓都装满了，有的地方没有空间，只得把粮食放在露天的野地里，最后粮食被雨水淋湿，腐烂的不能吃了。再次，百姓生活富裕，很多人都买得起车马。任何一个皇帝或时代要想在历史当中光耀千古，需要解决的不仅是百姓的温饱问题。观众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秦始皇焚书坑儒，犹如枷锁脚镣，天下无不呼吸艰难，寸步难行。自汉高祖以来，几任皇帝包括吕雉在内都在减少刑罚。刘启登基之初， 曾经认为刘恒对相关的刑罚减的还不够，他规定罪犯应该打500鞭的改成打300，应该打300鞭的改为200。后来刘启发现改的还不够，必须继续改，于是公元前144年再下诏，凡是该打300的减为200，该打200的改为100，同时规定鞭打只能用竹棍，鞭打的时候只打屁股，一口气打到底，中途不准换人。什么叫良心呢？这就是良心。这就足以诠释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事实上，文景之治哺育出来的不是一只花翅膀的蝴蝶，而是一只振翅高飞、傲视天下的雄鹰。这只雄鹰的名字是汉武大帝。
文帝、景帝为天下带来的不只是太平，还有百姓的安居乐业和幸福生活。在刘启驾崩之后，汉朝迎来了一位千古传颂的伟大皇帝——汉武帝。汉武帝为什么会被称为冠于百王的千古一帝？他会对汉朝的发展起到哪些作用？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本次节目演播陈鑫，解说张弛，编辑制作小峰，监制周宁。